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中国古人认为，人只有被教化才懂理。正如一个小孩子开始懂事，要么是被父母大人管教的结果，要么是被生活磨练打造，总之是归因于被教化。但人外在的技能技巧都还比较容易被教化，唯独内在的修养，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却是格外不容易。唐曼，我记得在信主前参加成功学的培训学习，某天我突然意识到，让我感到苦恼的人际关系问题，特别是与身边人的关系矛盾，并不总是别人有问题，我自己也有问题，甚至我的问题更大，只是我没有看见或者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而是放大了别人的问题。这个发现让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开始学着放下对别人的问题揪着不放的执念，开始学着在关系中看到自己的问题，从而去接纳别人。不能不说，这在我的生命成长中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不过，知道了问题所在，并不一定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信主以后，我也曾经一度以为，神会像医生给病人做手术那样，拔除我的病根，彻底的根治解决我的所有问题。然而，我忽略了病灶拔除以后还需要有修复的过程。如果病人不改变生活习惯，任何疾病，包括癌肿瘤，都可能会复发。罪人的生命改变也是一样。虽然在基督里，我已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道也在我里面不断地做更新改变的工作。我外在表现出来的性情、说话做事的态度方式，确实也改善了不少。但仍然，那个喜欢动怒的老我，像打不死的小强，会时不时地窜出来，有时为求自保，为求自己的好处，有时就是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对别人错，而向人生气发怒。我真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基督徒的生命不能躺平摆烂，否则绊倒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其实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坚信自己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有神的应许，我们只要信靠他，将自己交托给他便是。先知哈巴谷与上帝之间的对话，也让我们清晰看到，人的老我中都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哪怕是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导致我犯错，或者别人犯的错比我更严重。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光照与教化。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 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1章6到12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13节到2章第1节。读完哈巴谷书的1章6到1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加勒底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神要兴起他们呢？好，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他们居住在波斯湾的西北部啊，在主前的630年前后啊，就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强国。其后啊，他们就向亚述国来显示他们的实力，并在主前的605年就攻陷了亚述，成为世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然而，他们跟亚述人一样的败坏，他们同样喜欢呢掳掠别国的人民，又以军事谋略来去自夸，依赖自己的军力。筑垒，那么原来是巴比伦人呢，他们攻城所用的一种方法。古代军队攻取城池的时候，会在城墙旁边啊堆沙石来筑垒去进攻。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巴比伦人依仗自己的军力，我依仗的又是什么呢？是自己的能力吗？在哈巴谷的时代啊，巴比伦一直以自己的军力强大，军备精良啊，就来心高气傲。他们不讲人道，他们只顾掠夺其他民族啊，从被征服的国家呀来去抢夺财宝还有奴隶。那么敬拜偶像的人，他们往往就是这样啊，总是求他们手所造的神灵来帮助他们自己啊谋取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基督徒所求的是创造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心力去好好的侍奉神。偶像敬拜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荣耀，那么基督信仰的目的啊，却是要荣耀那位真神。哈巴谷说，我们必不致死。他说的没错，犹大人必不致死。约翰福音11章26节记载主耶稣说，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看，这就是福音好消息，是你和我呀必须要相信的一件事儿。当然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死，但现在你的灵性死了吗？如果是的话，在永生里边你会死在过犯和罪孽之中，你会永远的跟神隔绝的。神他是圣洁的，他不会把罪啊带到天上去，但是神应许，如果我们信他的独生子，他就会赐给我们永生。神说，如果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啊，本来就不配得到救恩，也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去得到这个救恩，那么我要把救恩呢赏赐给你，因着我的恩典，你可以因信我的独生子而来去得救，你可以领受永恒的生命，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永生。那么请问你有神的儿子吗？如果有的话，你就有永生，就有永恒的生命了，你就必不致死。哈巴谷对神说，我们必不致死。他说的很对，但是呢，他不明白神在世上的作为，那么就像我们很多人呢也不明白一样。神他曾经对哈巴谷说，他必须要有神的眼光。我们现在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啊来去看神他的作为，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哈巴谷的时代，甚至从人类的始祖啊来去看待神的作为。我们可以从很好的角度来去看神怎么样对待世上的列国，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国，以及神怎么样对待世上属他的教会。神他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来去行事儿。神说，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以赛亚书55:8-9，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如果你跟神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因为你不是神。可惜呢，有很多人呢，他们想取代神的地位，他们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的救恩啊，以为用他们的品格和善行啊，就能够使他们来得救。他们期待有一天神会拍拍他们的头，对他们说，啊，你们在地上啊表现得很不错，你们真是一个乖宝宝。但其实他们全都是罪人，远离神的生命，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如果你要来到父神的面前，你就要用他的方式，否则你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儿。我们是一群非常骄傲的人，我们必须除掉骄傲，那么就像针啊刺破气球一样。不要到处指责人说，啊，别人对我不好，教会对我不好，啊，家人对我不好。我们要跪在神的面前去认罪，说，主啊，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不好。那么这是哈巴谷时代犹大国他们的情况。哈巴谷对神就说了，我们必不至死。哈巴谷说，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其实哈巴谷，他是在指责巴比伦，他说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那么今天我们改变观点的速度啊，快到让人惊讶啊！我们总是把自己归类为好人啊，别人都是坏人。你看，这真的是很好笑。哈巴谷说，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那么哈巴谷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坏，他们比较坏，你应该审判和惩罚他们呢。那么难道哈巴谷忘了自己曾经求问过神啊？问神为什么不为百姓中的灾祸做点什么吗？哈巴谷就指出啊，百姓藐视律法，无视神啊，不注意神的诫命。哈巴谷就指责神对这种情况是毫无作为。那么这一切哈巴谷难道他都忘了吗？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哈巴谷他的论点。哈巴谷书1:13，经文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好，哈巴谷就对神说了，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他说的很对，圣洁的神他不喜欢邪僻和奸恶的事儿。那么因此没有人可以带着罪来去上天堂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需要羔羊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必须要重生。那么即使像尼哥底母那么样敬虔的人呢，他也要来重生，也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看，宗教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就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只有他的宝血才可以洗净我们的罪。神他不看奸恶，神从来不看奸恶。那么因此呢，我们必须先解决掉罪的问题，才能够进天堂。你看，神他赦免你的罪，那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你的罪就付上了刑罚的代价。神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一个老先生，他不会不忍心审判世上渺小的人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不看奸恶。你必须在神接纳你之前先去认罪，求他的赦免的。哈巴谷就质问神说了，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那么哈巴谷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信任这些巴比伦人呐，他们是罪人，他们是一群诡诈的人呐。哈巴谷他说的没有错，巴比伦人的确是这么样的人的，但是呢，神要用他们来成就他的事。神用有趣的方式来去对待世上的列国。我很有兴趣来去观察世上的一些事儿。我的结论就是，神仍在世界列国中来去掌权。当我们想到未来的道路时，我们可能会很害怕，但是神不可怕，神仍旧在掌权的。没有一件事能够脱离神的掌握，神仍旧在掌管着这个宇宙的。哈巴谷就说了，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离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那么在这里呢，哈巴谷啊，他就说错了，不是比自己更公义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哈巴谷啊，他应该说比自己更坏的罪人。但是呢，神不会根据这个基础来去惩罚人，神要用巴比伦人来去惩罚神的百姓。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圣经中最强有力的一段经文。哈巴谷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犹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好，哈巴谷就说了，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犹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那么这是指巴比伦人对待敌人，他们是很无情的，他们把敌人当作海里的鱼，或者是在泥土里的爬虫，那么这些敌人对他们呢，毫无招架之力。网子、钩子、拉网，那么都是指啊，要征服敌人的巴比伦军队和他们的武器。主耶稣呢，也用捕鱼来去比喻传福音，但是呢，他捕鱼是为了要救人，不是要毁灭人的。根据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对以前做渔夫的门徒就说了：“你们过去啊，是以捕鱼为业，这很好，但是呢，我要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认为世上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渔夫啊，这是我要做的事儿。我们是这个时代为主做得人的渔夫的。哈巴谷就说了，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巴比伦人他们当然是异教徒了，他们不会把这个结果呀来去归荣耀给那位永活的真神的。哈巴谷书一章十七节经文说，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好，哈巴谷就求问神说了，你真的允许他们将来连续的把一个又一个民族来给毁灭掉吗？神的回答就是，不，我要让犹大成为巴比伦的俘虏，好惩罚犹大，审判犹大的罪，然后呢，我要去审判巴比伦。神的确是这样来做了，那么现在巴比伦呢，已经成为灰烬了。这是沉默，但却是大有能力的一个见证，见证神他是审判邪恶的神。好，那么现在让我们把哈巴谷的质疑就翻译成现今时代的语言。神为什么许可行恶呢？那是因为啊，神他是恒久忍耐的神，神不愿意看到任何人灭亡。神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预备了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好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那么这就是基督降生啊，他要来做的事儿。那么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审判恶人呢？当基督再来时，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会审判罪。我们必须要能够领会到这一点，才能够明白哈巴谷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基督第一次来时，他是头戴荆棘冠冕，舍命在十字架上。那么等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头戴荣耀的冠冕，手里握着权杖来去统管世界。那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神为什么会允许这种试炼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是神那里有答案。曾经有一位牧者，他就见证说了，他说很多年前呢，我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就死了，那个时候我还只有十四岁，我就站在坟墓前就来哭泣。追思礼拜结束后，大家都离开了，我就骑着脚踏车来到父亲的坟墓前，我就向神哭诉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带走我的父亲？那么时间过去了，今天我有了答案，现在我才知道，这是神对待一个小男孩的方式。 如果不发生这种事儿，我绝对不会侍奉神。其实我们哪有资格来去质问我们的造物主呢？一个渺小的人有什么资格仰望天空啊？对神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呢？那么首先，这是不关你的事儿的，这是神的事儿，这是神的宇宙，神要怎么来做他就怎么来做，我们只要信靠神就可以了。那么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位牧者，他就见证说，他说，还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地区有很多的龙卷风，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就把我给抱起来，我就哭着问他，我们要去哪里啊？他就带我到地窖里边躲避暴风雨，那里又黑又潮湿又不舒服，他把我放在床上，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到很平安很安全。我小的时候啊，很爱哭，我父亲没有向我解释龙卷风，他只是保护我，不要让我害怕。我只知道可以信靠我的父亲。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学会了要依靠我的天父。有时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事儿，但是没有向我去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做。神带走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真的很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做。你知道吗？这件事在我心里还是有疑问，但是我知道在神那里总有答案。那么总有一天神他会告诉我答案的，但现在呀，我只需要信靠神，这就可以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到《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研读还有查考。那么在第一章啊，我们就看到先知他的困惑。那么现在在第二章，先知就学到了神会给他这个问题的答案。神回答了他第一个问题，但却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是呢，神还是有答案。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啊，不要用一些听起来很敬虔的话来去压抑自己。我时常听到有人说，我信靠神啊，但其实啊，他们根本就不信，他们每走一步他们都在质问神。所以求问神呢，这个并不是罪的。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你不明白，这就可以了。哈巴谷他就是这样。哈巴谷书二章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你看哈巴谷说他要去守望所来去等候神。那么当他提到守望所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说他要去晃一晃而已。那么在好几卷先知书中啊，先知都被称为是守望者。例如以西结书的三章十七节，经文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你看先知他们是守望者，他要对国家来去说预言。那么当他们传讲从神而来的警告的时候啊，神会为他们来负责的。那么在城墙围绕着的城市啊，守望者要在夜间来去守望，以防有敌人来突袭。如果他很忠心，那么这个城市啊就会很安全。如果他要背叛这个城市，那么等到敌人来的时候他就失职，没有向这个城里的人呢来去发出警告，那么这个城市就有大麻烦了。所以神的先知哈巴谷就说，他要去守望所等候神的信息。哈巴谷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哈巴谷的意思就是，我要去守望所，我要耐心等候，因为我知道神有答案。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有答案，神会在适当的时机啊来去告诉我的。经文说，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那么这里的诉冤没有把原文的意思啊给完全的翻译出来。哈巴谷并不认为他质疑神做事的方式会被神所责备啊，或者是被神呢大声责备。 哈巴谷觉得神会给他正确的答案，让他明白神做事的方式，他愿意等候神。有时呢，神他似乎会延迟啊，神会慢慢的来行事，但是神会给哈巴谷答案的，但是呢要按照神的时间表。我们总是行事急躁的人，但是呢神他却不是这样。例如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基督徒说了啊，基督快要再来了，那么你能够告诉我圣经哪里这样来说了吗？我从来没有在圣经里边读到过这种说法。在启示录的22:7，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但是主耶稣没有说他快要来了。从他说这话到今天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这几乎不能够说是非常短的时间的。主说他会快来，因为在启示录所提到的事呢必须先发生，然后呢他才会再来。那么在最后的7年之前，教会呢会先被提，然后啊基督会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啊，会快速的发生很多事儿，那么就像机器锤子一样不断的锤打，基督快要再来了，那是按照他的时间表再来的。所以呢我们不是期待基督很快再来，而是期待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哈巴谷先知想象自己如守望的人，站在城门的望楼上观看和等候神要对他说什么。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守望者，我们首先是自己灵魂的守望者，其次是别人的灵魂和这个世界的守望者。我们守望的方式就是向神祷告，凡事求问神，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学习忍耐等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